们一起祷告。坐在宝座上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你，都归给你，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都归给你，以圣洁的装饰来敬拜你。是的，主啊，我们今天早晨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是按着神你的命令，按着神你的吩咐，欢喜快乐的来到神你的殿中来敬拜你。主啊，恳求你洁净我们的心，恳求你让我们众人在这里能够有一颗谦卑的心来到神你的面前来敬拜，知道主啊，我们是不配的罪人，你却差遣你的儿子，你却差遣你的独生子来到这个地面上为我们的罪而死。主啊，给我们这伟大的恩典，给我们这伟大的救恩，以致我们能够被称为神的儿女，能够有圣灵居住在我们心中，我们能够来称呼你阿爸父。主啊，我们有领受这何等大的恩典，你把我们放在教会当中，你让我们在教会当中有一个团体，是神你自己的身体，是主啊你的子民一起来服侍你，各尽其职。主啊，恳求主你自己赐给我们有正确服侍的这个动机，也恳求主你自己保守我们在教会当中前面的道路，我们要如何行，我们的事工都交托在神你的手中。主啊，我们特别为这主日学的事工来祷告，恳求主你自己赐给教导主日学的老师有智慧，懂得如何来把神你的话语讲解清楚，以致主啊，你的话语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应用出来，让我们渐渐在生命上得以更新。主啊，我们为这扩堂的事工交托在神你的手里。主啊，我们看到我们的需要，我们也更看到主啊，你把这意向放在我们的心中，恳求主你自己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前面的道路尽管是非常的让我们惧怕，但是主啊，恳求你赐信心给我们。你让我们相信主啊，你是那位大牧者，我们就跟着你的声音而行。主啊，我们为着我们前面有感恩节还有圣诞节的事工都交托在神你的手中。主啊，你自己保守策划的，保守讲道的，保守各样带领的弟兄姐妹，保守参加的，都交托在神你的手中。你自己与他们同在，透过这个节期使我们能够彼此相聚，在当中再一次体验到神你自己的爱，再一次从当中来彼此鼓励，在信心上得到建造。我们也为着我们当中身体软弱的，我们为着于飞姐妹的父亲，为着魏国姐妹的父亲，为着利南弟兄的父亲，主啊，我们看到你吩咐我们要孝敬父母，但是主啊，我们看到在我们软弱的肢体当中，很多年长的一辈就这样子的患上这么多的疾病。我们恳求主你自己赐给孩子们有智慧，懂得如何在这个晚年的时候能够来孝敬父母。主啊，你赐给我们在当中，也感谢你让我们看到在当中有一些真的是从我们当中离去的，不过主啊，他们是相信你而离去。我们为着玛丽姐妹向主你献上感恩，为着 James 弟兄向主你献上感恩。主啊，你保守他们一生的路程真的是打那美好的仗，以致如今他们在天家与主你自己相聚。主啊，我们在当中还有软弱的，还有各样的疾病，各样隐而未现的罪。主啊，在当中我们有各样的需要，我们都恳求主你自己与我们同在。主啊，你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当洪水泛滥的时候，你坐着为王，你坐着为王直到永远。我们要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祷告是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小孩子你们可以被 dismissed。我们今天的经文取自于加拉太书第五章，如果你有圣经的话，我们请你翻到加拉太书第五章，从第十六节我们要读到第二十六节。加拉太书第五章从第十六节读至二十六节。好，我们找着了，我们请弟兄姐妹一起起立，听我来读神的话语。 加拉太书五章第十六节，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你赐下你的话语，你赐下你的话语就是真理，恳求主你自己的灵掌管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能够学习神你的真理，以致主啊，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像基督。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会众请坐。弟兄姐妹平安。我今天要讲的题目呢，就是属灵的战争。虽然我跟你说平安，但是我就要讲战争了，对不对？所以当我们想到战争的时候，会想到什么呢？我想我不曾经历过什么战争。那我所知道的战争呢，就是听前两代的人说，当时候二战的时候啊，日本下到南洋，然后他们在南洋怎么样，然后他们在二战的时候非常的辛苦。那我所听到真实的战争就是这一些。但是我想到战争的时候，很多的时候电影的环节就浮现在我的脑海中。可能我最喜欢看的一部电影就是Saving Private Ryan， 就是二战的时候有一队的美国的军队要到敌人的中心去救这位 Ryan， 所以在当中有很多的情节，哇，很多的血腥，很多的打战。或者是我们可以想远一点，比较幻想的一些战争，就好像 Lord of the Rings， 对吧？都是在打战，然后看到大局面的时候，打战有好方，有正方，还有反方，然后两方都在打战。那无论如何，在战争当中呢，都是有两边都有一个，都两边都是敌对的，对不对？一个是正的，一个是反的。通常我们在哪一方，我们都说我们自己是正的。那这两方呢，都有实力要把对方摧毁了。他为了某些理念呢，为了某些目标呢，可以献上自己的生命，达成这个目标。那战争当中，我们也看到，因为他们愿意献上自己生命，要把对方摧毁了，所以有很多什么，有很多伤亡，造成很多的时候，我们认为两败俱伤。那今天我要讲的这个题目呢，就是属灵的战争。那在当中呢，也是有两方的实力。那不单单只是在我们肉体上的一些战争，我们看到两方的实力，但是在我们属灵的生命上，我们也看到两方的实力，一个是正方，一个是反方，而且两方是敌对的，在完全的事上都是敌对的，要把对方摧毁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的时候，当圣灵居住在我们的生命的时候，你知道吗？这场战争就在我们的生命开始展开了。之前可能你没有察觉到在属灵上有一些的战争，为什么呢？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顺其自然，对不对？但是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当我们发现到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在打战，我们就开始与这个肉体在征战。那怎么样来到这段经文呢？我们要先要看这个加拉太书的前文。那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主题是什么？就是因信称义。那我们因着信心接受了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恩典就好像接着我们的信心，就好像一个恩具这样临到我们。 那我们不再是因行律法，我们不用再行律法，在做任何的事情而称义，而是乃着凭着信心上帝的恩典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保罗在第一章第二章的时候，因为加拉太书里面有很多的假先知进到当中，在第一章第二章保罗就把自己的这个使徒的权柄写下来，你会看到他跟彼得之间有一些嫌隙啊。他这重点是什么呢？就是要告诉加拉太的信徒，我所传讲的福音是其他使徒所传讲的福音是一致的，这个福音就是因信称义的福音。那么来到第三章第四章呢，就来到一个高峰，这个高峰就指明了整个律法和信心的关系。保罗就把这个因信称义的这个福音解释得很清楚，当中指了很多例子，亚伯拉罕的例子，撒拉的例子，夏甲的例子。那我们的信心就好像亚伯拉罕的信心一样，我们不再是奴仆，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不用再回到以前奴仆的形式，受奴仆的辖制。所以我们就来到第五章，那第五章第一节说什么？第五章第一节就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那既然我们不再受辖制了，那信徒就有自由。那来到这里，我们可能就有一点点的难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所想象的自由往往跟保罗所说的自由好像有一些的区别。而我们想象的自由是什么呢？很多的时候，如果我想你在街上去问一般的人，那么你说你有自由吗？我们在美国，对吧？美国是一个自由的国家，对不对？那如果你说，你有自由吗？自由是什么？那很多人就会说，自由就是我想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这是不是自由？听起来真的很像自由。但是呢，我们看到其实真正自由的定义是只有从上帝而来。真正自由的定义是只有从上帝而定义而来。为什么呢？因为上帝是自由的定义者。我们来看一本书，在出埃及记是一个得自由的书。如果你看整本出埃及记的话，是讲到什么？一个民族被辖制，对不对？被埃及的法老辖制，所以他们被 enslave， 然后就是变成奴仆，被辖制。所以这本书当中，摩西来到法老，摩西亚伦来到法老的面前的时候，他们说了一句话，他说：“容我的百姓去，是要去得自由，对不对？容我的百姓去，是不是容我的百姓去，让他们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不是的。摩西说什么？容我的百姓去，使他们去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百姓得自由不代表说他们之后就可以为所欲为，而是什么？而是敬拜神。从外表来看起来，这个好像是 有一些换汤不换药的感觉，对不对？之前你在法老的管制下，好，那法老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好，那现在呢，你换一个老板了，你换成上帝老板，那上帝现在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是不是好像换老板的感觉呢？那其实弟兄姐妹，我们真正自由的价值其实就决定于我们的老板是谁。我们真正自由的价值呢，就决定在我们的老板是谁。这里就有一个很反合的一句话，我们真正的自由就只有当我们活在神的限制里面。再讲一次，我们真正得到自由是当我们活在神的限制里面。你记得当神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他们是没有罪的一个世界，在一个没有罪的世界里面是最有自由的，对不对？然后上帝说，你可以做 你在园中的树上每一棵你都可以吃，我要你们去生养众多，我要你掌管我所创造的一切。但是有一棵树的果子，就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能吃。是不是神限制了他们的自由呢？其实不然，其实他们在当时候是最自由的。反之，当他决定说啊，我要自己定义自由，我要采取这个树的果子，上帝说不能吃，但是自然我决定我怎么样的自由，那我就要摘这个果树，然后吃了这个果子。你发现什么事情呢？结果接下来的整个人类的历史就是被罪恶所捆绑。你看到吗？当我们真的是取自我们自己定义的自由的时候，我们就失去自由了。所以这就为什么约翰福音八章里面说， 神的儿子若叫你们得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为什么呢？因为只有当神定义我们的自由的时候，我们才得到真正的自由。那我讲了这么多自由，这个自由跟属灵的战争有什么关系？我想我们必须明白这个场景啊，明白这个战争的场景。我们从五章十六节到二十六节，是五章一节到十五节的之后，所以保罗先描述了整个自由。如果我们不明白的话，我们很容易就误会保罗的话。那我们可以问保罗，你不是刚说你要因信称义吗？你不是刚说我们不用行什么就可以称义吗？那为什么现在你好像犯了很多的限制，甚至你说行这些肉体的情欲、行这些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那保罗，我们要怎么样了解你的话语？我们必须要放在整个场景里，我们必须要了解，是的，我们真正的自由，真正的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自由了。但是这个自由是当我们活在神的限制里面完全体现出来。所以我们真正自由，因为上帝把这个限制放在我们的环境当中。我很喜欢用一个例子，那这个例子是什么呢？当我们有小孩子在一个操场，在操场地在跑的时候，好像我们教会这后面的操场，对吗？你想象如果这个教会后面的操场没有篱笆，什么都没有，那一块场地，那小孩子就在上面跑的话，那可能你会很担心，对不对？因为为什么？你不知道他何时会冲出马路，然后在马路上可能很危险，那危险和安全的界限你不知道在哪里，那你就变成非常的限制，你就要每个人在那边看，或者那个小孩子可能也会惧怕，没有办法好好的玩，对不对？但是当我们把这个篱笆一放上去的时候，把这个危险和安全的界限定清楚的时候，他们还可以尽情的在当中玩耍，他们还可以自由的在当中来玩耍，对不对？我们也是这样，我们真正自由是当我们明白这个界限在哪里，当我们明白了神的这个限制在哪里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真正的自由。而弟兄姐妹，这个限制是什么呢？保罗告诉我们，这个限制就是顺从圣灵。这个限制就是在当今天所要说的十六节到二十六节当中，因为神的灵活在我们里面，我们不再是靠着解释啊各样的律法进到各样的细节去解释，而是神的灵居住在我们当中，神的灵在我们的心中感动我们，触动我们的良心，让我们知道哪一些是我们应该做的，哪一些是我们不应该做的。所以当他住在我们的心里的时候，我们就应当顺从圣灵而征战，我们就应当顺着圣灵的带领而与肉体来征战。那我们今天要讲的就要讲三个小点。那第一点呢就是什么？第一点就是顺从圣灵是需要奋斗的，顺从圣灵是需要牺牲，是需要付代价的，这是顺从圣灵的第一个本质。那保罗知道，当他在宣讲因信称义的福音，当他在宣讲自由的时候，很容易导致人误会。误会什么呢？就是既然你们已经称义了，那现在你们就 automatic 对吗？你就成圣就很自然的，你不必费心思，你也不必征战，也不必奋斗，那就很自然而然的就成为圣洁。这是不对的。五章十三节保罗说什么？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但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这是一个警告。那之后呢，十六到十八节就描述了这个不放纵肉体的情欲是什么呢？就是顺从圣灵而行。然后十七节保罗说，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里很有意思的，保罗把这个情欲跟圣灵把它个人化。如果你再翻译另外一种翻译，从原文来说，你可以这样子的翻译，因为肉体就是一个很个人化的，肉体所渴慕的是和圣灵相反的，圣灵是和肉体相反的，这就是十七节。然后圣灵和肉体在所有的事情上都是对立的，为什么呢？因为十八节说这两个，这十七节说这两个是彼此相敌。在每一样的事情，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不顺从圣灵的话， 我们就是顺从肉体。如果我们不顺从肉体的话，我们就是顺从圣灵，我们没有一个中立的地方可以站得住。所以在我们当我们接受圣灵进入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就再也不能中立了。之前我们也没有中立，之前我们都一直在顺从肉体，但是当圣灵进入到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就没有在中立的这个环节当中，我们就必须是征战。然后呢，保罗说什么？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那我们所愿意做的是什么呢？我觉得按照上下文来说，如果我们按着我们自己愿意去做的，就是我们肉体的情欲。所以当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有能力来抵抗这个肉体的情欲，我们就有能力来反抗我们的肉体的情欲。十八节继续说，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之下。弟兄姐妹，我想我们活在一个比较安逸的环境，安逸的这个社会当中，比较稳定，我们可以很自由的来聚会，我们可以在属灵生命上自己按着自己的时间来按着自己的时间而成长，对吧？但是很多的时候在这个期间，我们就忘了其实我们是在打一场征战。很多的时候我想保罗提醒我们，是的，我们有圣灵居住在我们心中，但是我们仍然会感受到这种征战。如果我们真的要顺从圣灵的话，我们是要起来奋斗的。这两种势力是在当中挣扎的。那我想请问，我们上一次挣扎的时候是在几时呢？我们上一次真的是与圣灵和看到圣灵和肉体真正在我们生命当中挣扎的时候是何时呢？我可能也用过这个例子，就是鱼在河里游水真正鱼是逆水而游的，对不对？那真正顺着水而流的这个鱼是什么鱼呢？是死鱼，对吧？因为它没有能力再跟这个水流来对抗。如果我们真正有生命的话，弟兄姊妹，我们是会与罪来征战，我们是与肉体来征战的。保罗很清楚的就在这里讲到这一点。那我想还有另外一个侧重点我们可能没看到，就是什么呢？保罗在描述这个征战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想象的这个征战就是我现在是征战，我现在明白了，我现在回去我要征战，我现在要与肉体来征战。那我在征战的时候，在征战的时候突然间我没力量，那我就怎么样？我就 call in backup， 我就圣灵 backup， 你来帮助我好不好？你来帮助我啊！我现在打仗，我需要你的帮助。圣灵变成子弹变成手榴弹这样的 resources。但是保罗在这里描写的时候，不是这个情节。保罗描写什么？保罗说，谁在打仗啊？圣灵在打仗。圣灵和谁在打仗？圣灵和肉体在打仗。我们是旁观者，对不对？看起来好像我们是旁观者。那如果我们顺着我们要奋斗的是什么？我们要奋斗的就是顺着圣灵，让圣灵来掌管我们的生命。我们不是自己独自在那里打仗，我们是 partake， 我们是参与这个战争。而弟兄姐妹，这场战争圣灵是肯定会赢的。这就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鼓励。我们不是独自在这里战争，我们不是独自在这里感觉到很软弱的时候圣灵啊你来帮助，不是的，我们是参与圣灵的战争，我们是进入到这个战争当中与圣灵同工，让圣灵来掌管我们生命的每一个层面。所以当我们服从圣灵的时候，就需要我们真正的敏感他在我们身上的带领是什么，就需要我们真正的敏感到底上帝要我们在生命当中所做的是什么，然后我们需要放下我们自己。所以很多的时候我想这场战争是以膝盖而赢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常常要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我们常常要来到神的面前来挣扎，在祷告当中挣扎，上帝啊你要我做什么，上帝啊你要我放下哪一些事情是我很难放下的。对我来说，面子是很重要的问题。可能我在一个比较保守的华人社会里面长大，那很多的时候事情搞得很僵，就是因为什么？ 因为我们不愿意在别人的面前出丑，不愿意发现自己错了，对吧？还是很倔强的认为说，哎呀，虽然我错了，但是我还是对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如果我们问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可能很害怕，我们很害怕当我们承认自己错的时候，当我们很害怕承认自己错误的时候，导致别人厌弃我们，导致别人讨厌我们，导致别人拒绝我们，所以我们很害怕，所以我们不愿意放下自己，所以我们不愿意很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承认自己是错，至少是我是如此。所以顺从圣灵需要我们真的很勇敢来面对这个惧怕，打战是需要勇敢的，对不对？我们不单单是面对我们周遭，如果真的是在生命当中有这个信仰的 people， 不是的，我们更是面临我们心中各样各样的偶像的这个征战，也是偶像，是惧怕的偶像要把你抓住，我们需要上帝给我们的勇气，也是偶像是我们没有办法看到前面的不稳定，我们需要上帝给我们信心，知道我们在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已经被接纳了，这是我们需要做的，这是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来反省这些深层心底的这些情绪是和圣灵相争的。当我们害怕，我们只能在圣经当中，惧怕是一个 emotion， 对不对？而且惧怕是一个正当的 emotion， 但是只有真正的一个惧怕的对象是谁？就是神，因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如果我们怕一些其他的东西多过怕神的话，那我们就把那些东西当成是我们的偶像。这些情欲，这些私欲是肉体的私欲，是和圣灵相争的。我们要常常回到神的面前来悔改，我们要常常回到神的面前来省察，到底有哪一些情欲是操纵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而来悔改。如果我们只悔改在外边的这个行为的话，我一个老师很喜欢说，你只是在铁达尼号上面把椅子从这边换到那边，对吧？这就是移动在铁达尼号上面的椅子，什么意思呢？铁达尼是要沉的，对不对？你还在上面移动椅子干嘛？你在上面悔改是没用的，还要回到心底这个深层的情绪当中来明白我们到底哪一些地方是惧怕神，惧怕什么偶像。所以这是第一点，就是顺从圣灵是需要我们奋斗的，需要我们真的是在神的面前来放下自己，来敏感神的带领。那第二呢，顺从圣灵也是什么？也是很具体的。你看到第十六节到二十三节，保罗不停在这个第十七节十八节说，这两个相争的，你们顺从圣灵就好了。不，他继续说什么，十九到二十三节他就把两种不同的展现就描述出来，对不对？他描述第一个是肉体的行为，第二个是圣灵的果子。那我们必须要了解，他描述这两个的时候，就是我们所已经描述刚才的这个篱笆，这个限制就在这里。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明白的话，我们看到这两个 list 啊，看到这两个不同的这个 list 的时候，我们就想，我已经知道要什么做了，我们就是不做这个，然后做那个，做那个。那在外表看起来可能是如此，但是我们要明白，这个是上帝设下来的限制，是我们能够真正的体验到他的自由，这是他具体化的写下来。保罗在这里，我想他不是要详尽无疑的把意义全部列下来，为什么呢？因为在第二十一节最后他说还有等类，就这些肉体的行为还有很多其他的。那为什么他写这么多？那我想他就是要给读者看到，其实我们肉体的行为不是单单在上面空着讲的，这肉体的行为是真的很具体，我们能够看得到的一些罪恶。同样的，圣灵的果子也是我们能够看到很具体的一些行为。如果我们分类的话，我们可以分成这肉体的行为，我们可以分成四种。第一种就是什么呢？就是淫乱的罪，前面三个奸淫、污秽，就是在这个婚姻以外各样的性行为，就是奸淫污秽，然后还有邪荡。邪荡就包含了什么呢？就包含已经不再羞耻了。可能有一些人犯了奸淫他还是觉得很羞耻，但是邪荡呢，就是一些真的是不再羞耻的，很暴露的这种行为， 所以就是第一种是淫乱，第二种呢是拜偶像。啊，拜偶像什么呢？包括拜偶像，还有邪术。邪术就在原文当中包含着用毒品，用毒品来经历一些奇里古怪的这个经验。然后来到第三种，第三种呢就很多，第三种是那些破坏人际关系的罪，包括什么？仇恨、增进、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妒忌，哇，这都是八种罪，都保罗都写下来，这第三种。然后第四种呢，就是那些很重欲的罪，醉酒啊、荒宴等类。那如果我们把这样子分类的话，就看到其实保罗的重点是在哪里？保罗的重点，我想就是在这第三种当中，当破坏人际关系啊这些罪，他写的最多。那保罗可能在这里，就是因为加拉太教会的缘故。加拉太教会发生什么事情？加拉太的教会就是因为有假教师进来，传了假福音，以致在教会当中有很多的纷争，很多的结党。所以保罗就把这些罪一一的列出来。所以当教会不合一的时候，这第三种罪就很显而易见了：仇恨呢、记恨、纷争、结党。而且这些肉体的行为都是需要我们接力去遏制的。为什么呢？因为保罗说什么？保罗说行这些事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那这里我们可能 也有一些难处，那怎么办呢？就是如果基督徒行了这些事怎么办？能不能进入神的国呢？我想在这里，如果我们明白这个行的动词呢 是在现在进行时，它的意思是什么？保罗所描述的其实是这些把这些肉体的行为当作正常运作的人，就是这行这些事的人是没有办法进入神的国。他后来也描述第六章说什么：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所以我们是不是会跌倒？是的。我们有没有可能犯上这些罪？是很可能的。但是保罗说基督徒的生命是什么？是偶然被过犯所胜，是常常回到圣灵的面前来悔改，具体的承认我们的罪。所以当保罗写下这些罪行的时候呢，我想他是要让我们能够更反省我们在哪一个层面上是需要悔改的。你发现到第三种罪当中很多都是心里的罪，对不对？仇恨是心里的，记恨是心里的，很多的时候恼怒，这些都是从心里比较直接，从心里而开始的。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省察我们的心。弟兄姐妹，再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们上一次真正悔改的时候是几时？我们上一次真的来到神的面前来省察我们自己的心，从具体的方面来省察的话是几时？那与这个肉体的行为对立的呢，就是圣灵的果子。这里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果子呢是单数的，之前这个肉体的行为是复数的。啊，这果子就包含什么？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我们都很可能背下来了，对不对？那可以前我认为的啊，这圣灵有结的几个果子啊？九颗果子？那不是的，是一颗果子。为什么？因为那个果子是单数的。什么意思呢？为什么单数呢？其实我认为那这个果子呢？是一起成长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我们真正有仁爱的时候，我们是不可能没有节制的。当我们真正有喜乐的时候，我们是不可能没有和平的。所以当一个增长，一个仁爱在增长的时候，其他的方面，我们的信实、我们的良善、我们的恩慈、我们的忍耐都一起增长。为什么？这是圣灵所结的果子。所以我们不可能说，哦，我有仁爱，我有仁爱，但是我没有节制。哦，我有节制，我有节制，但我不喜乐。这不可能的事情。为什么？因为当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动工的时候，我们真正节制，我们就有真正的喜乐。我们就真正体验到为什么我们要节制。我们就真正体验到原来我们节制的时候是讨神的喜悦。那当我们真正节制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到我们的生命会有更有规律。那当中我们的喜乐就这样子的成长。就是一起成长的一个果子。然后保罗最后说一句：这些事情没有律法禁止。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结出圣灵果子的人是已经在爱里成全律法。 当我们真的接触这些圣灵的果子的时候，没有律法，没有任何一条律法能够控告我们说我们得罪了，没有可能。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表示说这些事情呢，我们所接触的这些果子是律法所不能够逼我们接出来的。我们再有怎么样的限制，再有怎么样的条例在逼督促我们，我们也没办法接出这圣灵的果子。唯有顺从圣灵，唯有照着圣灵在我们心中所掌管的顺服他，这样子我们才能够接出圣灵的果子。很具体的。那来到第三点，第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需要奋斗，我们不是顺其自然。第二点是什么呢？这个奋斗是很具体的，我们能够很具体的看到我们在哪一个层面上我们需要悔改，在哪一个层面上我们需要继续的操练，继续的顺服圣灵来结果子。那第三点是什么呢？就是顺从圣灵是唯有靠着基督。如果你看第24节，保罗说什么？保罗回到重点，他声明说，凡属基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和情欲同定在十字架上。我们接圣灵的果子不是靠着自己，而是靠着基督所完成的工作，是因为我们已经被圣灵所重生了。我们已经凭着，我们已经靠着圣灵得生，我们就当靠着圣灵行事。当我们读到这个两个list 两个罪行的时候，我们已经提过了，我们可能会有两种极端。第一个极端就是什么呢？就是认为我们是靠着自己来打仗。当我们认为我们自己靠着自己来打仗的时候，我们每天就有一个很强的压迫感，自己认为自己没办法达到神的这个标准，觉得自己什么都没做好啊，我又在这个地方跌倒，我又在这个地方犯罪，然后就觉得很自卑，这是一个极端。另一端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认为我们是基督徒了，既然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已经称义了，那我就可以顺其自然，对吧？我已经在神的面前称义了，我就不用再征战了，不用在神的面前祷告，不用再做这些，我们就变成享乐主义了。从这两端来看，保罗要我们再次注视到十字架上。保罗说，我们已经是属基督了，你们的肉体和邪情私欲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在基督里面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不必感到自卑，我们不必感到这个压迫感，反而我们是有自由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相信上帝是悦纳我们悔改的上帝。所以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当我们跌倒的时候，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我们顺着圣灵里面的这个感动回到神的面前，向他悔改，然后上帝就因此而接纳我们，我们就重新得力，活这个得胜的人生。这是一方来讲。另一方面，我们蒙圣灵而生，就当靠着圣灵行事。保罗说，你顺服圣灵，你降服在他带领之下的时候，是需要挣扎的。在那个层面，当引诱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弟兄姐妹，每一个引诱都是我们得胜的机会，每一次的引诱都是每一次的机会，上帝给你机会，要你顺服圣灵，过一个得胜的人生。我想在这里用一个例子就可以总结一些。那之前呢，在我们在我们的 youth 里面，我们有一个环节，就是什么一个节目，就是邀请一些家长来到我们当中，然后来分享他们得救的经历。如果有一些弟兄姐妹，你认为你要在青少年人当中来分享你的经历，你告诉我，然后我把你安排一下，然后在前面有一个 panel， 然后采访你，让你经历整个让他们看到，其实我们上一代真的是不单单只是来教会，因为我们没事情做而来，我们真的是经历到上帝的恩典，然后你把这个经历到上帝恩典的这个真实传给下一代。所以在这个环节当中，就有一位家长来分享。那家长就说，其实在受洗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挣扎。那挣扎是什么呢？因为他知道受洗之后需要奉献了。我不懂你有没有这个挣扎，对不对？那这是一个很诚实的挣扎哦。好过有一些人说，不用紧，我先受洗，受洗之后呢，那奉不奉献再来另外一回事。但他明白受洗就是归入主的名下， 一归入主的名下，我们就必须在神的义务上有份，我们就必须要奉献。这是真实的事情，这是很真实的挣扎。弟兄姐妹，我想从诫命上来说，刚好提到奉献了，因为我们最近在 LOL 上面，在这个生命上面也讲到奉献，那么刚好我们教会也在扩展这个这个礼拜堂也谈到奉献。我想从诫命上来说，上帝要我们的奉献比我们想象中的还多。你记得当那个富有的少年人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耶稣跟他说我很好，对不对？我已经做了这些事情，我从小就遵守你的诫命，我从小就在你的面前，那我应该做什么才能够进入神的国？耶稣看着他，然后耶稣说了一句话，耶稣说，那好，你就把你所有的都卖了，周济穷人，然后来跟从我。哇，耶稣你是开玩笑的对吧？可能我们读到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耶稣你可能是在开玩笑的对吧？耶稣在这里不开玩笑的，真的是跟他的要求。所以我说什么呢？我说神要我们奉献的比我们想象中的还多很多很多。为什么？因为神对我们的心对钱有挂念有多少，他就向我们要求多少。你看到耶稣看到这个少年人的时候，圣经有一句话说耶稣就爱他。为什么爱他呢？因为他看到这个人的心，他的挂念不是在守律法，他的心的观念不是在要进天国，他的心的观念是在这些钱财上面。他在这个钱财上面很多的时候，当他的心在这个观念很多的时候，耶稣就挑战他什么？你要把你的心给我，怎么样呢？把你所有的都卖掉。你看到吗，弟兄姐妹？耶稣要的不是我们的钱，上帝要我们的不是我们的钱，上帝要的是什么？是我们的心。我们的心挂念什么东西有多少，上帝叫我们放下。可能你心在时间上很多，你花很多时间在某样事情上，上帝要你放下的时候，就是因为上帝是你的主。这就需要我们顺服圣灵。你看到这个挣扎吗？当圣灵感动我们要奉献的时候，肉体的情欲就很明显的表现出来，就感受到，哎呀，怎么办呢？我有很多惧怕，那我前面有很多的 uncertainty，那怎么办？弟兄姐妹，除非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荣美，除非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所做的多过金钱的荣美的话，我们是不会奉献的。但是当我们真的从反方向来说，当我们真的看到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恩典，当我们真的看到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时候，我想我们问的问题不是我们应该给多少，我们要问的问题不是我们应该给多少，我们问的问题是什么？是我还能给多少，我几时才能够停？你明白吗？你真正心里愿意意愿的事情的时候，你不是问我要花多少钱在上面，你是说我要花多少钱才能够停啊？我还能给多少呢？在出埃及记里面，出埃及记我看到是一本书，很多很多的时候百姓对我们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对吧？他们犯很多罪，特别是出埃及记32章，他们哇做了这个金牛犊以后，真的是犯了一个很大的罪，上帝甚至要撇弃他们，以致摩西要成为他们的宗保，来说上帝啊，为了你的名的缘故，不要撇弃你的百姓，为了你的名的缘故，让我看到你的荣耀。然后你看到后面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35章呢，摩西就说 OK， 现在我们要开始建这个圣墓，建这个帐幕，那我需要你们百姓都奉献，对吧？36章一开始的时候，有人就来告诉摩西说，你知道吗，百姓奉献的太多了，百姓奉献的富富有余。然后摩西说，你们不用拿，你们不用拿来了， OK， 我们已经够了。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建堂的话，牧师在上面说，你们不用拿来了，不用奉献了，我们已经够的话，那是何等奇妙，何等大的一件事情。但是你要明白的是什么？要明白的就是百姓了解到，在32章他们犯罪以后，他们是蒙神的怜悯，他们蒙到摩西做他们的宗保，他们明白什么叫我们的罪被赦免，他们的心被神所感动才来奉献的。而且他们的奉献是什么？我还能给多少？还需要吗？这就是他们以肉体的征战。所以我想 我们顺从圣灵是需要靠着基督的，我们顺从圣灵是需要明白我们在上帝恩典的计划里面是何等伟大的，然后我们需要明白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是何等的伟大。这是一场战争，上帝已经告诉我们这是需要奋斗的，是不容易的事情，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能够顺着圣灵而得胜。当你心中挣扎的时候，来到上帝的面前祷告，来到上帝的面前叫他给你勇气，来到上帝的面前叫他给你信心。我很喜欢福音书里面 有那个父亲，他来到神的面前，耶稣说，耶稣看到他的儿子被鬼附，他来到耶稣的面前，他说，主啊，我信，但是我信不足。我们每个人都是如此，不是吗？主啊，我们信，但是我们信不足，恳求天父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满心感谢你，主啊，你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动工，主啊，你的圣灵在打这场征战，你的圣灵在以肉体来征战，我们就恳求你赐给我们有力量，恳求你使我们能够让圣灵来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真的放下我们自己的邪情私欲，而回到主你的旨意当中。因为主啊，你呼召我们，延续我们得自由。当我们如此行的时候，我们活在主你的限制之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主啊，我们真的得自由了。我们在这场战争当中得自由。我们恳求主你自己赐给我们得胜的生命，也恳求主你自己赐给我们愿意降服你的生命。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